《红楼梦》的这个曲子讲到第三首啊，我们从第三首、第四首这边再看下去。那我们看到前面的十二金钗的判词，那么对这十二个重要的女子她的命运的一种解说，在《红楼梦》的曲子里又开始重复出现，而且几乎顺序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判词跟曲，一个是用比较不容易懂的啊，比较有一点暧昧的诗句来表达，那么一个是用比较白话、比较容易了解的曲来表达。那我们隐约的感觉到，如果真的有这个太虚幻境，那么在宝玉的梦当中，宝玉被带到这些柜子前面，打开了一个一个的抽屉，那么看到他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一些女性的未来的命运，可是他并没有懂啊，并没有读懂。那么所以金幻仙姑可能说痴而尚未觉悟啊，就是你的人生的执迷到现在这样的状态，不断的被警告，那么最后还是不能够懂，所以金幻仙姑就把他带去喝茶喝酒，听十二支曲子，用比较容易懂的方法再让他听一次。那么事实上当然我们知道他还是没有懂，那么也许这个对比是有趣的。我们会看到文学里面我们觉得不懂，好像是因为文字，我们早上有比喻过，如果在你人生上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你会很无奈的或者无助的时候，你会到庙里去抽一支签，你会觉得你不懂是因为句子不懂啊。如果他用了一些典故，用了一些比较困难的词汇，你比较不容易懂。那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其实我们对自己生命的不懂有两种现象啊，一种不懂是文字的不懂，可是大概最麻烦的一种不懂是事件的不懂，因为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或者你的人生的阅历、你人生的经历还没有到达这样状况的时候，你也无法了解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有时候朋友会提到在第五回为什么要把判词跟十二支曲子要重复一次，因为刚才不是讲过元春的下场吗？现在又要讲一次元春的下场。那么刚才讲过了王熙凤，现在又要讲王熙凤，好像有一点重复。可是我想如果细心读的朋友大概会发现两种写法不一样啊，判词的写法跟曲的写法不一样，曲的写法显然比判词要白话的多啊，要白话的多，要更直接。比如说我们举一下例子，就是下面我们读到第四支的曲子，这个第四支的曲子是在写元春。那么大家可能记得刚才早上我们读判词的时候，判词里对元春的解释跟现在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曲子显然就很直接，告诉你元春虽然 做了贵妃，虽然嫁到皇宫里面备受皇帝宠爱，可是那个生命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就是你虽然很高兴你荣华富贵，可是荣华富贵抵不过的一个东西是无常性命来了。所以她是贵妃，他在皇宫里面备受宠爱，可是当一个人的命运到了要生一场大病要走掉的时候，那个恨无常又到，大概是什么样的荣华富贵都挡不住的东西。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有没有感觉这个曲子里非常白话，眼睁睁把万事全抛。有时候我想比较上了年纪的朋友大概有时候都有经验过自己好朋友亲人过世的时刻，大概你会觉得大概在这种时刻里面最大的感伤是这个朋友他过去你也知道不管他人世间经历了什么事情，可是现在到这个时候不管他有多少事放不下，可是眼睁睁把万事全抛，他就是什么都不能牵挂了。那么所以《红楼梦》里面讲的好像是元春，可是也借着元春其实在讲生命到最后有一个终结的命运悲剧，那不管荣华富贵这个东西都等在后面的，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用更浅白的方法去警醒生命里面应该要领悟的一些现象跟事实啊。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 而今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那么这个完全像一个歌词的一个唱法，因为它是唱给贾宝玉听的，所以里面押韵的形式，这里押的幽求韵的形式也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里面有很多道白跟唱腔的部分，比如说天伦啊，那么可能是念出来的啊，天伦啊，就是他要告诉最后临终的时候要告诉他自己的亲人需要抽身，退步抽身要早。那么这里面当然是一种警告，是因为贾家在元春过世以后很快就抄家了，如果你还不谨慎，还不小心，还不赶快退，你就完蛋了啊！所以需要退步抽身早。那么这是元春的判词之外发展出来的一个曲子。那么大家记得元春之后在判词里面就看到是判春，